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之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次预备的基本研经法。很快呢，课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到22课，明天是最后一堂课。在24课的时候呢，我会为弟兄姐妹做一个整个课程的一个温习回顾。我不晓得学习这个科目是不是真的对弟兄姐妹在研经读经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或者有一些过往我们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的一些观念呢，我们能够做一些修改。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学习这门科目啊就有价值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正确的应用圣经。我要再强调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研经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圣经好像只是我们手边的一个工具，我们拿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那么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其实正确的态度是，当我们读经研经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的真理中间我们去发掘，以至于让圣经神的话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的一些原则。所以常常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说，哎，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在研经的时候有两种态度。一种呢是我是主体，就是让圣经呢来支持我的观念；另外一个是圣经是主体，我们来寻求圣经真理的一些教导。所以盼望透过这个基础研经法呢，基本研经法，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一样有所学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课程里介绍了一种新的研经啊，就是分析研经法哈。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谈的这个分析研经法啊，我特别要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弟兄姐妹，就是真的透过这个分析研经呢，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经文透过重组、透过排列呢，很明显的就看出经文真正要讲的意思。那么分析研经法呢，就是把经文一句一句的重新排列，加以分析每一句话与话之间的关系。那么当然这种排列的方式呢，就是经文本身的主题啦、内容啦、大纲啊、结构啊就列出来了。那么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经过这样的排列，你会发觉你再读经啊，你就明白经文在讲什么。那么而且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读经查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语的意思找出来，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经文分析呢啊排列呢，这个分析研经法有一个就是分析排列每一句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啊，还有呢就是找出每一段经文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它的主题内容。那记得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这个分析研经呢，就是有所谓的关系，包含了这个是平行的关系，两个重要的关系，平行关系还有上下的关系。那么透过排列经文呢，来真正反映出经文的这个意思来，经文的意思来。那么同样呢，就是经文分析的排法呢，就是先有一个啊，用标点符号做一个准则，然后呢一句一句的和顺序横排。所以经文在排列以后呢，每一段经文呢都会有一个主题信息，那么让读者了解每一句话之间，那么根据这些经文的一些逻辑文法呢，每一段的第一句话呢排在最左边的开始，然后每句话向右呢可以缩一个字，那么和这些句法呢就很清楚研究了。那么所以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做个人研经的时候呢，啊，这个基本啊，这个分析法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分析研经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种分析研经啊，透过这个分析研经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经文的一些啊脉络、思想脉络。比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子赐给他们。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是不是？但是透过这节经文呢，你发现经文的排列，你就可以发现呢，就是有所谓的神爱的对象、神爱的行动，还有得到神爱的途径。那甚至呢，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的这种差别。那么这样一来，其实你的不只是查经啊，你的讲道大纲都有了。那么圣经信息的这个部分呢，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和内容啊，信息等于什么？寻找每段经文的信息。信息上次我们谈到是主题加上内容。经文分析排列呢，最主要目的就是找出经文的信息啊。读经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从圣经中得到亮光和生活的原则。那么每一个信息呢，过去我们提过哈，上次包括了两个部分，就是主题、内容。找出主题当然很重要，信息还要加上内容。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每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听好，主题是每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呢，往往是通过一个或者是几个要字啊，英文叫 keywords 啊，这个要字啊，钥匙的要，透过几个主要的要字来表达。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找出重要的这个要字。有的时候这些要字呢是一种会重复出现，可能在每一句话或每段经文的开始。那有的时候是重要的要字会重复出现，或者在一段经文的末了啊。那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段经文主题的一个话语，主题的一个话语了。好，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这节经文主题很明显，神的爱。所以神的爱也是这节经文很重要的要字。那么关于神的爱的内容呢，我们找到主题了，神的爱。那么它的内容呢，我们就要列出来了。主题加内容啊，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主题加内容，那么这段经文的思想就完全了。所以上次我们谈到主题内容啊，就是主题是由内容而产生的。有的时候主题很明显，有的时候却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我们经过这种分析研经的方式呢，就很容易从内容中来找到它的主题。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来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啊。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继续的能够有好的方法来学习怎么样有效的来读经。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啊课程的末了，我们要谈的另外一种研经方法呢，就是这个主题专题研经，还有案卷研经，专题和案卷的研经。那么这堂课呢，我们会介绍这两种，专题研经还有案卷。所谓专题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一些特殊的题目，专题。那么包括过去我们提过的像字义啊、词的研究，也可以当作属于是一种专题研经法。那么专题研经呢，就是针对一个特殊的题目啊，详细彻底的研究圣经在当中的一个教导，这个叫专题。好，那么查考专题呢，是针对一个特殊的题目详细的研究圣经在其中的一个教导。那么有几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引。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查考每一段应和相关的经文啊，每一段应和，每一段对应和相合的这个相关的经文，每一段对应和相关的经文。有的时候相同的题目呢会出现在两卷或者是更多以上的这些书卷中间出现这些经文。比方 生命这个题目，哇，约翰福音谈很多生命啊，那么包括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也都谈生命的问题。然后呢，保罗的这种称义，那不只是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都有谈到这个称义的观念啊。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称之为这种相关还有对应的这种经文。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就先把这些经文找出来，然后呢是整段整段的找。我再说，不是只把这个词抽离出来，不能够抽离经文的上下文哈。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经文找出来，然后按照原本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理解，来做分析。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谈这个观察经文的时候也是很重要一直强调的，就是按照上下文来理解分析的。那么专题研经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对某一个特定的题目呢，就能够提供圣经全面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整幅的图画啊。不是只有只在罗马书，当我们研究这个专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把加拉太书也放在一起研究，那么我们了解这个称义的观念就更全面。所以查考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这种，特别是这种专题研经啊，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呢？学习搜集资料，搜集资料。那么一般来说呢，比较方便的，最开始的方便就是用这种经文的汇编，或者说啊，如果你有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圣经，像内地也有这种祈祷本的圣经、沿用本的圣经等等，这些圣经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经文的串珠啊，来帮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找出这些不同经文的出处。那么我再说哈、啊，把这些经文出处找来的时候，不是只找这个词啊，指这个专题，而是找这一段经文，在比方说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它的上文下理是怎么解释的？然后呢，利用经文汇编呢、啊、这个串珠方式，找出不同经文出处以后呢，然后我们要查看相关用字用词。比方保罗讲到祷告啊，祷告的时候，提摩太那边提到说祷告、祈求、恳求、代求啊等等，这个祷告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了，还有呼喊啊、代求等等。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寻找，从这些经文观察以后呢，我们要寻找一段呢、啊、最能够涵盖这个主题的，作为一个专题经文的一个研究经文，然后呢对照着我们所找到的不同出处的经文，对照着来查看。这个叫查考每一段哈、啊、对应还有相关的经文。比方这里约翰在这里是这样说生命，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他是怎么样解释生命的，这种对应和相关的经文，这部分呢我们要能够掌握得住。那么这是查考每一段对应和相关的经文，这是在专题研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啊搜集信息材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留心上下文呢、啊，确定经文教导的真理，也就是把观察所得啊，还有新的一些洞见呢、啊，就记录下来。那注意啊，意义清晰的经文，注意到这些意义已经很清楚的经文，那不要再旁这个画蛇添足啊，好像去强加解释。留意在某一个教训，比方说这个教训在圣经中是不是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然后呢，当你观察收集这些资料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确定有把握的把重点呢就放在神在这个专题或者经文中间所要强调的这个真理上面。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啊诗歌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谈。 好，那么专题查经啊，弟兄姐妹，我相信至少呢有三方面的优点。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弟兄姐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查经呢？专题查经啊，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对各种信仰的问题呢懂得从圣经中去找出一个全面还有平衡的看法。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单独一段经文呢不太容易找到这一方面的信息，那么透过这种专题研经呢，我们就能够找到圣经全面的平衡的看法。那么按段的这种读经呢，只是对这圣经整体中一个片段去看问题，但是专题研经呢就注重整体的一个信息了。所以刚才我们说把不同经文的出处，比方在保罗在讲称义的时候，加拉太书、罗马书啊等等这些经文的出处找出来，我们就更清楚明白这个意义，专题的这个称义这个词的意义。所以专题查经啊对真理的研究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对于一些圣经的题目呢很有兴趣。有一本书叫《圣经的字与词》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那么这就是属于一本非常好的专题查经的一本书哈，就是每个人可能对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字词会特别有兴趣，所以专题查经呢可以满足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灵命长进的过程中呢，信徒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啊，可能有不同的需要。那么专题查经呢就能够按照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啊去解释发掘真理，那么也能够达到呢栽培然后帮助弟兄姐妹在圣经真理的认识这样一个好的目的。还有呢，专题研经有一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很强。那么对于一些喜欢研究圣经的人来说呢，专题查经呢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好像做一些教义性的研究哈，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啊更清楚明白基督的信仰。比方我们查考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救赎、神的啊圣经讲到的重生、成圣、主的再来等等啊，还有呢你也可以谈这个因信称义或者是行为称义啊，这样的一些主题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很实际的。那么这些重要的教义呢就是透过这种所谓的专题深入的专题查经呢可以找到答案。那么当然呢讲到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啊弟兄姐妹可以啊这个用这种专题查经的方法，但是呢讲到我再说啊，讲到的时候就不太鼓励太多用专题。因为专题呢是我们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啊来讲解，但是呢讲道和专题有一些些的不同，就是其实最好的讲道过去我们也提过，像释经讲道是针对一段经文，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呢做一些解释。那么当然不是说我们讲道不可以讲专题讲道哈，但是专题讲道比较着重在搜集资料做研究，可是释经讲道呢是我们真正要下功夫在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好好的来研究，透过这一段经文所传达的信息呢来布置我们的讲章。所以这个专题查经呢其实有的时候讲道我们也用得到哈，但是一篇好的讲道呢还是需要有好的查经基础哈，帮助我们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圣经，所以不是靠经验。所以专题查经呢对于讲道工作从某方面来说呢啊也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我相信呢啊良语圣经学院的同学我们都知道，学院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还是尽量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用所谓的啊这个解经讲道、释经讲道啊。所以呢当我们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再说这个啊组织这些材料案卷专题研经的时候，案卷研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就是要留意的，专题研经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啊列出这些大纲。所谓大纲呢就是找到这个主题啊，刚才我们说这个主题就是它的所谓的中心思想啊，还有所谓的副题，这个副题呢是用于解说主题，副题是解释这个主题， 分题呢是用于解说副题，所以你可以也这样分主题、副题、分题，还有要理解作者的这个逻辑思维，逻辑思维。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祷告，默想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求神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这个好好的来研究这一段专题。所以我们这样透彻专题的研究呢，信徒之间的争论有的时候就减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看有关这个圣灵的洗哈，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正确的研究这个课题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呢就加在圣经的话语上，而是让圣经亲自说话，那么这个情况就不同了，那么很多的分裂就会得着修补。我在说，当我们研经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经验放在圣经的话语上，而是让圣经亲自说话，让圣经的作者说话，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个答案，结论就是不是我觉得如何，而是当我们透过这个所谓的专题研经啊，好好的读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是圣经，这段圣经要教导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好好的真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哈，所以这个专题研经呢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学习。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谈一点这个除了专题研经以外呢，我们也有所谓的案卷或者是案段的一个研经哈，案卷或者案段的研经。那么圣经是一个书卷，一个书卷的研读哈。那么案卷研经法呢，就是这些书卷都有它的主题还有中心思想。所以呢，当我们说用案卷研经法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学习研经的另外一种方式。比方我想把保罗书信做一个研究，那么保罗书信有很多十三封啊，那么我们就一卷一卷的往下研读。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这种研经呢，就是有一种原则，就是第一还是一次性的，要把这一卷书啊速读一次。你知道书卷也有所谓的上下文哈，当然这和我们前面提的专题研经啊还有这个字义研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案卷研经就是我们要了解这卷书它的作者是谁，背景如何，写作的目的如何，那么这卷书的上文下理的关系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彼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些都是案卷研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触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一次性的把这卷书啊速读一次。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断章取义哈，我们是很容易的对全书的信息思想呢有一个概略的认识。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找出啊这个刚才我说的，比方作者写书的目的啦，比方彼得为什么会写彼得前书啊，为什么写彼得后书啊，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啊，他当时的背景如何，那么你就了解这个整个的书卷的啊一个背景，你就了解写作的目的，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案卷研经啊可以帮助我们来列该书卷的大纲。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啊有一点在研经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要学习给经文呢来做大纲，比方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问安语，从第四节开始是作者的一个思想的开始，那我们可以本论里面做一些分段大纲。所以圣经书卷呢，我在说啊，每一卷都有它的主题还有中心思想。案卷研经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圣经里每一卷书的一些特性，然后呢把这个其中的主题特点发掘出来。那我在说圣经呢它都是有连贯性的，有的时候各卷各卷之间呢并不是啊那么简单都是单独独立的。比方我们可以把几卷书放在一起研读比较，比方讲到教会，我们非常熟悉的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那么这是讲到教会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发现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关于教会保罗怎么样看教会，还有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后书放在一起来对照来比，那么你发现哥林多强调是教会的问题。所以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独特性。我在说找出作者的背景， 啊，比方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是在监狱里面，虽然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可是保罗心中还是充满了喜乐。所以腓立比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喜乐。那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样看教会呢？那么从这些背景啊，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在经文的中间你去做研究的时候，从使徒行传你也可以找到这些书信的背景。比方加拉太书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以后，他面对了教会这个割礼不割礼的问题，有所谓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你了解这个书信的背景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卷书的整个的一个写作的目的主题，还有呢它的主题特色。每一卷书呢可能只有一个主题，但也有可能它有很多主题。比方腓立比书谈到的是喜乐，但是腓立比书也谈到什么，谈到同心，有没有，有不同的主题。那这些主题呢重复出现呢都是可以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重复出现的词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很可能就是该卷书的主题或者说主题特色。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试着找出他所谓的分段经文的大纲，试着自己写出经文大纲的分段。那么其实圣经原文是没有分段的，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被经文的分段呢限制住这个思想。那么最好呢，我再说是我们整体性一次性的把这些经文呢从头读一次，然后呢熟悉整个经文的思想脉络，然后呢进一步的来定出这个经文大纲。好，所以呢按卷研经法我们再整理一下哈，我们有实际的三个步骤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呢，就是找出写作的背景，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包括它的作者啦、对象啦、目的等等。还有呢，找出这一卷书的主题特色，哈，找出这卷书的主题特色。然后呢，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一些应用归纳，啊，或者主题的特色。那么这些呢，啊，列出这些大纲，学习到的真理。那么这样呢，在研究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这卷书整体的一个信息，整体的一个信息。好，盼望呢透过这个案卷研经法呢，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学习，还有我们所谈的这个啊专题研经，其实这两种方法呢都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可以实际在啊有兴趣的题目上呢我们来做一些研究。那么下个明天呢我们就会谈这一次基本研经法最后一堂课，我们要谈的是小组研经法。我们会有一些小组研经的实例，怎么样来开始啊带领成立一个所谓的小组研经呢？那盼望明天呢你也能够继续的收听学习。好，今天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